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这对解放军渡海作战，美军正在部署隐秘的战略。第二个是楼继伟露面辟谣，财政危机正在拖垮经济。第三个是长征七号甲火箭升空爆炸。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0号直播一的王杰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新华社报道，中国8月10号晚上8点02分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甲运载火箭发射中星自闭彗星，火箭升空后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美国媒体 Space News 报道说，长征7号甲运载火箭升空85秒发生爆炸，当时火箭处于一级飞行阶段。那么此次发射的中星自闭卫星用途没有公开。 Space News 分析说，编号较小的中星系列卫星通常用于军事通讯。那么长征7号甲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高轨液体燃料的运载火箭，它使用的直径有4米2和3米7两种整流罩，那么具备一箭一星和一箭两星的发射能力。那么长征7号甲2020年3月首次发射任务失败，那么这次长征7号甲第二次发射失败，也是今年以来中国第四次航天发射失败。那么长征7号甲火箭7月29号把天链3号01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那么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典型的对比莫过于航天领域。中国在航天事业上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是建立在举国体制、高成本、低冗余的传统路径上。相比之下，马斯克的 SpaceX 展现了市场逻辑，通过极致的商业竞争和对失败的容忍，让火箭技术快速迭代，并且实现了火箭回收和发射成本的大幅下降。中共所谓的大事进入高频低成本民用化阶段的时候，它依靠行政指令和堆资源的举国体制，很快就会被灵活的市场机制彻底甩开。事实上，中共所谓的大事很多只是在重复别人走过的路，比如空间站，比如登月项目，根本无法在原创技术上领先。面对 SpaceX 的星舰和星链，那么这种差距尤其明显。所以这种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最终可能变成自欺欺人的资源浪费。那现在举国大炼芯片和大炼 AI 也是同样的逻辑和结果。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 CNN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10号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大幅调整美国儿童疫苗的接种策略，减少儿童早期推荐接种疫苗的数量，延长不同疫苗之间的接种时间，并推动各个州按照新的联邦指南修改儿童疫苗的接种要求。行政命令把儿童疫苗切分成三个类别，所有儿童继续推荐接种麻疹、腮腺炎、风疹、白喉、破伤风、百日咳、脊髓灰质炎、流感、嗜血杆菌、肺炎杆菌、HPV 和水痘疫苗。那么乙肝、甲肝、脑膜炎球菌和登革热疫苗，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相关的预防疫措施，将主要针对高风险儿童。轮状病毒、流感、新冠和部分脑膜炎球菌疫苗则由家长和医生共同决定是否接种。新的命令还建议把目前的广泛使用的麻疹、腮腺炎和风疹三联疫苗，也就是 MMR 疫苗，拆分成三种疫苗分别接种，并且要求儿童通过更多的就诊完成疫苗接种。川普说，目前儿童一次接种的疫苗数量过多，应该减少单次接种量， 并且延长不同接种之间的时间。不过目前没有科学证据支持儿童现行疫苗接种量超过身体承受的能力，大量的研究也没有发现疫苗和自闭症存在因果关系。共和党参议员医生卡西迪比尔卡西迪公开反对这项行政命令。卡西迪指出，川普没有制定这种医学政策的专业能力，疫苗总体安全有效，也不会导致自闭症。把联合疫苗拆开，反而会意味着儿童要接受更多的疫苗注射，导致疫苗接种率下降，增加儿童感染疾病的风险。川普政府今年一月就开始削减儿童推荐疫苗的数量，但医学团体提出诉讼，法院随后裁定政府败诉。白宫表示，这次将直接推动各个州修改相关的规定，绕开此前诉讼对联邦政策调整造成的限制。这项行政命令意味着川普政府正在把长期存在于政治领域的疫苗的质疑进一步的转化为联邦公共卫生政策。争议的核心已经不是疫苗接种数量，而是美国儿童疫苗政策的制定，它的依据正在从医学机构主导转为总统行政权力的直接介入。这项政策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科学昌明的美国，实在是现代政治的耻辱。第三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台湾白海豚登陆浙江后继续影响中国的华东地区。台商聚集的江苏省昆山市8月10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白天会出现每小时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未来几天强降雨还会一路向北扩展到华北地区。白海豚8月9号傍晚先后在浙江的玉环和乐清沿海登陆两次。那么苏州8月9号夜间到8月10号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最大阵风达到8到9级。央视新闻报道说，白海豚有三个不同寻常的特征。第一，移动距离特别长，登陆前移动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达到普通台风的3倍以上，并创下登陆中国台风生成位置的最东纪录。8月10号强降雨主要影响什么？影响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那么11号河北的南部、河南、山东、湖北成为降雨的核心区域。12号强降雨会进一步的北上，影响北京、天津、河北。央视报道说，未来3天浙江的东部、河南的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的大部这个安徽的西部和南部、云南的南部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那么其中浙江的东部、安徽的西部达到橙色预警。新华社报道说，中国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8月10号紧急预拨 1.8 亿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 1.2 亿用于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5个省防汛防台风紧急抢险救灾，包括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紧急处置、次生性灾害的隐患排除整治、倒损民房的修复工作。这4样5个省拨了 1.2 亿那么另外有6000万用于内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抗旱救灾，当地是水旱灾，那么解决城乡居民的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施，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的生活用水，这6000万。另外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资金2亿，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后的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的道路、 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那么在这么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中央政府的救灾非常的薄弱，资金安排的也很少。那么相对而言，中国对外援助就相当慷慨。今年上半年，中国对外自然灾害的援助有几下几笔，以下几笔。第一笔，三月缅甸地震，中国先后向缅甸提供了1亿人民币的第一批紧急人道救援援助，之后再追加10亿，也就11亿，成品油、板房、手术室、药品、疫苗，并派救援队、医疗队。缅甸全国人口才5500万，那么地震的灾民才630万，直接就拨了11个亿，多慷慨。你看中国这几个省，5个省才拨了1亿8千万，5个省，一个省的人口就比这个受灾人口就比地震灾民要多，但是他只拨了1.8个亿，缅甸给11个亿。六月底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中国政府先给了3000万美元，然后再追加1亿人民币。所以呢，你就看得到啊，委内瑞拉地震受灾的灾民有数万，跟中国的洪水没办法比啊。那么这次白海豚台风灾害，中央政府给总共是3.8个亿，其中浙江单独获得了2个亿。当然浙江这可能是领导人特别赏赐啊，因为毕竟中央浙江官多啊。当然中国政府爱好对外援助，并非完全出于外交上的需要。中国政府官员对援助资金上下其手，援助物资也是有很大的油水，所以韩红在中国一点都不孤独啊。第四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联邦外贸和投资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对中国出口370亿欧元，同比锐减 12%， 德国从中国进口则增长 9%， 达到920亿欧元，德中贸易总额将近1290亿欧元，中国继续保持德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比排名第二的美国高出30亿。那么德国对中国出口持续萎缩，2021年中国还是德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现在跌到了第9位，排在奥地利和瑞士之后。那今年上半年德国对美国出口虽然下降 6%， 但仍然有740亿欧元，继续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法国、荷兰一个619，一个601，排第二和第三。联邦外贸和投资署预计中国今年甚至可能会跌出德国10大出口市场，这意味着德国制造业过去依赖中国市场成长的模式正在进一步的瓦解。另外，欧洲外交委员会最新的民调显示，在15个欧洲国家当中，德国民众对中国的警惕程度明显高于多数欧洲国家，对更强硬的对华政策接受度也更高。调查显示 ,40% 的德国受访者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9% 视中国为冲突中的敌手。基民盟和社民党的支持者当中，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敌手的比例高达 60%。 德国和南欧国家的差距尤其明显，西班牙只有 14% 的受访者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4% 视为敌手，意大利分别是 19% 和 5%， 法国的态度和德国比较接近，35% 的受访者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8%视为敌手。与此同时，35%的德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欧洲必须进行战略合作的伙伴，西班牙达到 56%， 意大利 51%， 法国只有 33%， 所以法国跟德国的立场非常接近，原因就在这里。欧洲外交委员会认为德国对中国态度明显比其他欧洲国家强硬，和德国经济受到中国制造业竞争冲击有关，这意味着中国和欧洲之间不断加剧的产业竞争正在改变德国国内对中国的态度， 欧洲外交委员会认为，德国民意正在更加鹰派的对华政策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这是第四啊。第五条新闻，路透社和 Ipso 最新民调显示，美国社会对加强社交媒体监管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跨党派共识。61%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社交媒体公司需要接受更严格的政府监管。66%的支持受访者支持通过法律强制社交媒体公司进行年龄验证，限制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在加强政府监管方面，民主党人支持率最高，达到71%，共和党62%，独立选民52%。反对加强监管的比例分别是民主党17%，共和党25%，独立选民24%。年龄验证获得支持率更高，74%的共和党人支持强制年龄验证，民主党人达到69%，独立选民59%。反对比例只有8%、10%跟12%，这意味着无论党派立场如何，美国多数选民都支持限制未成年使用社交媒体。美国人对社交媒体影响儿童尤其担忧，85%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会让儿童上瘾，同样有85%的人认为社交媒体会损害儿童心理健康。目前美国十几个州已经通过法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Meta、TikTok、Snap 支持的科技行业组织叫 NetChoice 则通过司法诉讼阻止强制年龄验证法律生效，理由是这些规定侵犯言论自由。那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公司也面临的司法压力也在上升。美国有好几个州已经指控 Meta 通过产品设计让年轻用户上瘾。 Meta 否认指控，并且表示如果各个州胜诉，公司最高可能会面临$14万亿的罚款，吓唬股民啊。第六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日本7种出口管制稀土元素的出口量同比下降51%，其中电动车、电机等领域需要的锂和铊对日本出口降到零。那么同期中国对美国相关出口稀土的出口下降28%，全球出口量下降16%。中国商务部去年4月开始对锂铊等7种稀土元素实施出口许可证制度。日经新闻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今年以来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从3月开始连续4个月减少，6月份同比下降81%，其中锂和铊今年以来对日本出口一直是零。那么近期这个铀的出口也大幅减少，6月份中国对日本出口量铀的出口量降到零。铀广泛用于耐热航空发动机的涂层、半导体制造设备和癌症治疗设备。那么今年1月，中国进一步的收紧对日本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不过中国并没有完全切断对日本的供应，而是通过控制供应规模和许可证审批，把中国在稀土供应链上的垄断优势转化为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的政治工具。这是第六啊，第七，后面怎么没编呢？第七，海峡时报报道，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8月10号发布的报告指出，澳大利亚和台湾等印太国家面临的海底电缆攻击风险越来越严重，一旦发生大规模破坏，可能会立即冲击金融市场、国际贸易和云端服务。国家安全学院的报告指出，澳大利亚对海底电缆的依赖程度极高，99% 的国际网络连接是通过海底电缆传输，其余的主要依赖卫星。澳大利亚目前缺乏全面的海底电缆的保护和治理战略，也缺乏足够的快速修复能力。 报告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加强海底电缆监测，建立快速修复机制，并确保发生事故或袭击之后能够优先获得维修船只和其他的修复资源。报告指出，过去几年欧洲水域和台湾附近多次发生针对海底电缆的破坏性事件，事件怀疑和俄罗斯和中国有关。报告认为，波罗的海和台湾周边发生的事件显示，一些国家行为体正在和平时期主动探测和测试海底电缆的基础设施，把攻击海底电缆作为混合战争战略的一部分，目的就是提前掌握破坏能力，在军事冲突爆发出去迅速的切断对手的通信和网络连接。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在波罗的海和在台湾，中国的船只都干过同样的事情啊。中国的国营的研究机构甚至申请了海底切断电缆的专利，现在甚至有专利啊。第七条新闻，韩国民调机构 RealMeter 8月10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跌到了 43.3%， 比一周前下降了 2.6 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星期下跌。负面评价升到了 53.0， 增加了 2.5 个百分点。那么这项调查从8月3号到8月7号进行，共访问了全国2514名18岁以上的选民。李在明在首尔的支持率跌幅最大，一星期下跌了 5.9 个百分点，只剩下了 36.8， 负面评价上升到 59.8。 那么近期首尔住宅买卖全租和月租的价格持续上涨，政府同时又推动房地产税制的改革，准备提高超高价住宅以及非实际住户一户一宅的持有税，引发部分房产业主和高龄选民的反弹。那年轻选民同样加速流失，20多岁选民对李在明的支持率下降了 2.5 个百分点，达到 27.9， 负面评价达到 67.5。 李在明近期多次要求政府加强青年就业、住房和资产形成政策，但没有扭转年轻选民支持率的下滑，连续四个星期下跌。民调连续四个星期下跌显示，李在明面临的不是单一政策的争议，尤其是首尔和20多岁选民支持率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它成为李在明政府最明显的政治弱点。第八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台湾8月10号在中部七个县市举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次模拟重大灾害或者战争造成通信资源不足，将移动网络这个降速30分钟，测试政府指挥系统和警察、消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否继续运作。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要求电信业者通过核心网络限速，将移动网络下载速度降到 256K， 模拟战时或者重大灾害造成通讯资源受阻。行政院同时在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成立跨部门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会纪连成担任指挥官。演习期间，政府启动备用通讯系统，包括电信业者行动移动基地车站、基地车、低轨卫星、微波和无线电、政府固网、医院固网、 WiFi 维持正常，水电油等重要基础设施也没有受到影响。警政署统计，演习期间中部地区110电话报案243件，视讯 APP 报案6件，短信报案5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没有明显的异常。消防署表示119报案通讯全程正常，紧急医疗救援也没有受到影响。台湾将会在8月13号进一步扩大到北部七个县市， 举行同样的演习。台湾第一次把移动网络降速纳入防空演习，重点是测试战争造成民用通讯网络拥堵或受损之后，政府能否依靠地轨卫星、微波、无线电和固网维持基本的社会运作。这个很重要，这个啊，这不打无准备之战啊。第九条新闻，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加拿大国防部表示，加拿大军方正在和美国联合监控中国的雪龙号、雪龙二号两艘科研破冰船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两艘船七月曾经向北穿越白令海的美国专属经济区，目前正在位于加拿大专属经济区之外。加拿大从七月初开始派出 CP-140 侦察机前往阿拉斯加，并出动护卫舰、北极巡逻舰、特种作战部队和破冰船参与纬度行动，加强北极海域的监控。中国表示，两艘破冰船主要是执行科学研究、环境监测和气候变化的研究，但两艘船都配备先进的声纳和遥测浮标。西方安全专家指出，这些设备除了研究海底地形，也具备探测潜艇和绘制海底设施的能力。加拿大国防部认为，中国和俄罗斯近年来不断地加强北极海空的合作，加拿大需要提高监测和防御能力。加拿大政府正在投资建造新型的驱逐舰，采购具备北极作战能力的潜艇，并计划部署海底传感器网络。随着北极航道和能源资源战略价值的上升，中国科研船只持续进入北极，已经从单纯的科学研究问题转变为加拿大和美国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第十条新闻，中国报道，台湾内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统计显示，截止七月底，全台湾人口总数23,235,000人，比上个月减少了8,563人，人口连续30个月下降。台湾少子化继续恶化，七月出生人口7,906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33人。同比下降 11.56%， 同期死亡人口17,119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73人，增长 1.62%。 虽然当月人口净迁入650人，但远远无法填补人口自然减少形成的缺口。人口减少的同时，台湾老龄化进一步的加速。截止七月底，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47,35,119人，占总人口的 20.54%， 0到14岁人口2,625,992人，占比是 11.3%， 老年人口达到儿童人口的 1.82 倍。所以台湾即便依靠人口净迁入，也无法扭转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第十一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三大银行今年第二季度合计吸引了200亿新元新加坡元的财富流入，相当于去年全年770亿的四分之一以上。那么地缘政治风险和贸易壁垒上升，正在推动更多的国际资金流入新加坡。其中星展集团二季度吸引了110亿新元的新财富，华侨银行60亿，大华银行30亿。那么另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数据显示，6月份新加坡境外居民在新加坡的银行体系的存款达到6,677亿新元，同比增长 7.3%， 创8个月最快的增速，比伊朗战争爆发前的2月增加了大概418亿新元。那么今年3月到6月这一类境外存款平均每月增加104亿新元，而去年同期平均每月减少30亿，所以资金流向明显在逆转。那么新加坡数字资产交易所经济顾问宋文生表示， 中东冲突持续，霍姆兹海峡等重要航道受干扰，同时全球贸易壁垒上升，大国之间的互信下降，新加坡作为资金避风天堂的地位进一步在增强。这叫什么？这叫躺赢啊！新加坡是躺赢啊。香港是什么？香港叫躺枪啊，躺着中枪，别人的躺着就赢啊。为啥？一个在中共手里，一个脱离了中共的魔爪，就是他处境就不一样啊。我们来先讲第一个主题，针对解放军渡海作战，美军正在部署隐秘的战略。这篇报道来自法国的观点周刊，观点周刊最近发表了一篇深度的报道，他分析美国海军正在重建针对中国的水下打击体系。那美军的核心战略不是增加总的火力，而是把原本集中在少数潜艇上的火力分散到更多的潜艇，让这些分散的潜艇隐秘的进入第一岛链，甚至直接在部署在中国的近海，在中国难以预警的情况下发动攻击。所以观点周刊认为，那么这项调整明显是针对台海冲突的场景，也就是解放军渡海作战的场景，它是向中国传递一个信号，美国正在为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做水下打准备，它的水下打击能力。那么美国不会因为中国不断的强化区域拒止能力而退出第一岛链，美国不会退缩。美国海军计划为19艘弗吉尼亚级的潜艇加装叫弗吉尼亚有效荷载模块，也叫 VPM， 不是 VPN， 是 VPM。 那么加装这个有效荷载模块之改装之后，每艘潜艇的垂直发射单元从现在的12个增加到40个，它可以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未来还可以部署高超音速武器，也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项计划首先是为了填补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核潜艇退役留下的空缺。美国目前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核潜艇，那么这些潜艇将会从今年开始陆续的退役，一直到2029年陆续退役。那么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每艘最多可以携带154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很厉害啊！它可以携154枚，它是美国海军目前最强大的这个水下打击平台啊。如果单纯比较火力，一艘就算加装了 VPM 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只能40枚，和这个俄亥俄级导弹核潜艇154枚，也就是说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还不到俄亥俄级核潜艇的 30%。 但是美国的做法是，美国准备把过去集中在这四艘核潜艇上的巨大火力，因为它一口气有154枚，火力非常大，从这个四艘核潜艇分散到19艘核潜艇。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前美国海军军官叫布莱恩·克拉克表示，这种分散部署可以让美国海军同时应对更多的情况，对中国来说，它意味着未来必须同时搜索和追踪更多分散在西太平洋不同海域的水下目标。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军会面对中国高强度、高密集度的导弹、雷达和防空系统，所以从日本、台湾到菲律宾组成第一岛链，将成为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区域。那么中国过去20多年它建立了庞大的反介入或者是拒止或者区域拒止体系，区域拒止体系的核心目标就是利用弹道导弹、利用巡航导弹那么防空系统还有海空力量，把美国的航空母舰、水面舰艇 和大型军事基地推到距离台湾更远的位置，你就意思就是越远呢它越安全，但是潜艇除外。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研究员叫希达尔特·考沙尔表示，潜艇是少数能够相对安全的在第一岛链的前方附近甚至内部活动的军事力量。那么中国可以利用大量的导弹迫使美国航空母舰远离台湾，但是很难用同样的方法迫使美国攻击型核潜艇离开中国的近海。克拉克指出，弗吉尼亚级潜艇可以秘密地进入台湾附近海域，在几乎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攻击中国军舰或者是陆上的军事设施。潜艇距离目标越近，中国拦截导弹的时间就越短。如果未来如果再装备高超音速武器，那么这种威胁将进一步的增加。所以中国面对的不只是如何拦截美国导弹，它更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在导弹发射之前找到隐藏在深海中的美国潜艇。不过美国这项战略也存在一个明显的时间缺口。乔治亚号俄亥俄级核潜艇已经开始退役。那另外三艘俄亥俄级导弹核潜艇也会在2029年前陆续的退役。但是第一批装备 VPM 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预计到2029年才能投入使用。所有19艘核潜艇要到2038年才能完成全部的部署。所以美国海军未来几年会将经历水下常规打击能力下降的过渡期。他推迟退役不就完了吗？这脑子不好使，美国人真的是。克拉克表示，美国将利用现有的攻击型核潜艇填补空缺。那么这些潜艇拥有12个垂直发射单元，同时可以通过鱼雷发射管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或者是鱼叉式反舰导弹。这你采取一些措施让它推迟退役就不就完了吗？这个美国重新布局水下力量的同时，中国也在快速扩张它的核潜艇舰队。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2021年到2025年中国水下总共有10艘核潜艇，美国同期下水了7艘，中国下水了10艘，但是按照吨位计算，中国是 7.9 万吨，美国是 5.5 万吨。那么中国同时正在研发噪音更低的新一代核潜艇，并且加强反潜作战能力，但是克拉克认为美国目前仍然掌握着明显的水下优势。中国目前只有6艘核动力潜艇啊，核动力攻击潜艇，其中只有少数属于比较新噪音比较低的型号。美国拥有50艘静音能力更强的核潜艇，同时拥有庞大的水下传感器网络和专业的反潜力量啊。那么中国目前更大的优势在陆基导弹系统啊。美国的国防部2024年12月估计，解放军火箭军的导弹库存4年内增加了 50%。 那么中国建立这套庞大的导弹体系就是为了攻击西太平洋美国的军事基地、港口、水面舰艇和其他支援台湾的军事设施。 CNA 研究集团分析师叫伊弗利斯表示，中国的目标是摧毁战区内的主要目标，同时把其他美军力量挡在战区之外。那么中国试图利用高密度的导弹体系来提高美军进入第一岛链的成本，美国则利用更难发现和更难打击的核潜艇来突破这套区域拒止体系。这就是19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计划的战略意义。当然美国的新战略同样存在风险，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单舰火力远远低于俄亥俄级。那么19艘核潜艇的建造和部署 需要十多年的时间。而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继续发展它的核潜艇、反潜系统，还有水下无人装备以及导弹力量。所以未来台海水下竞争的关键不再只是双方拥有多少导弹，而是谁能够先发现对方，谁能够更接近目标，并且在对方完成反应之前发动有效的打击。所以美国现在进行的就是分散部署水下舰队，让潜艇隐秘在深海并贴近中国，在几乎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发动大规模的精确打击。这就是美国正在干的事情。为啥？美国一定要释放一些信号，因为美军弹药不足的问题已经曝光，所以他需要放出一些其他特别的信号，让大家对美军保持信心。这就是这条新闻的任务啊。我们来讲第二个主题，楼主露面辟谣，财政危机正在拖垮经济。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8月8号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球财富管理论坛，并就整理和盘活国有资产发言。时事评论员蔡成坤7月31号在推特上爆料说楼继伟被带走调查，引发外界关注。那一般认为楼继伟是前总理朱镕基的爱将。楼继伟现年75岁，他是中国财经领域的重磅人物之一。楼继伟先后参与朱镕基主导的重要的经济改革，包括197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4年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201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楼继伟在2013年到2016年担任财政部长，卸任之后担任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担任这个第13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2023年退休。那楼继伟以敢言自著称，不过呢推特上传出楼继伟被带走调查的消息。那这次楼继伟公开露面出席论坛有辟谣的意味啊，那么是不是能够辟谣呢？也能也不能啊，就是说带走调查不一定就抓起来啊，他有可能是请喝茶问个问题啊等等。中纪委关于官员的这个官员的调查有很多种模式，不一定走了就回不来了啊，有的是走了就回来，有的是走了回不来，不一样啊。那根据全球财富管理论坛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信息，全球财富论坛8月8号上午召开课题研讨会，题目是地方国有存量资产盘活进展难点和策略啊。楼继伟出席会议并做总结发言。楼继伟表示，随着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越来越困难，盘活国有存量资产不仅仅是眼下当务之急，而且应该成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楼继伟指出，中国财政维持紧平衡的压力持续上升，税收明显的低于名义 GDP 的增速，财政自身征收能力受到限制，过去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大幅萎缩。那与此同时，地方化解隐形债务以及长期国债常态化发行又在不断的增加利息支出，财政收入和支出两头同时承压。楼继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盘活国有存量资产不能再视为短期救急措施，而要建立常态化长期化的机制。对历史遗留下来的资产和债务问题，楼继伟建议借鉴过去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不必纠缠历史旧账，而是通过清理重组资产处置的方式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他还建议在国务院2022年相关文件基础上进一步的制定法律效力更强的规范性文件，建立各方参与国有资产盘活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楼继伟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 地方政府过去依靠税收增长和卖地维持财政的空间正在收缩，在财政收入越来越难增加，债务利息支出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出售、出租、重组、证券化国有资产将从地方财政临时的救济手段逐渐变成常态化的财政工具。事实上，我认为楼继伟自己也知道这些招数对中国的财政状况没有直接的帮助，因为什么？因为政府的资产并没有变现的价值，你没有变现的价值，谁愿意花钱买你的资产？你没人愿意买你的资产，你怎么盘活呢？所以这是实际上所谓的盘活国有资产，这是个伪命题。因为疫情结束之后，地方政府曾经喊过一段时间叫砸锅卖铁，砸锅卖铁都愿意，为什么到现在还卖不出去？就是因为他的资产没有变现价值。事实上，中国面临的财政危机正在转化为中国企业的生存压力。经济观察报报道，中国税收征管今年明显的收紧，今年上半年中国有上百家上市公司陆续发布补税公告，有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今年各种追溯补税超过1000万。那地方财政缺口扩大，清理地方税收优惠以及数字化财务监管的能力提高，正在推动中国进入全面加强税收征管的阶段。那么经济观察报引述一家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说，过去3年税务环境变化非常明显，过去用于扶持科技创新企业的研发经费，这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开始全面复核，各地过去普遍存在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返还渠道持续收紧，社保缴费基数核查也越来越严格，一些企业多年前申报并获得税收优惠，现在被重新认定不符合规定，不仅要补交税款，还要补交滞纳金，社保也成为税务监管收紧的重点。10年前中国企业普遍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申报员工社保基数，那随着个人所得税数据和社保数据打通，目前超过70%员工需要按照实际工资缴纳社保，长期目标是覆盖9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将面临更大的社保缴费压力，有些企业因此倒闭。税收优惠也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下加速的清理，从2024年开始，中国各地陆续收紧地方税收优惠。国务院在去年发布了一个叫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要求平台向税务机关报送营业者和从业人员涉税信息，营收是多少，利润是多少，就这么收啊。那与此同时，居民海外收入和离岸信托也开始成为税收部门加强征管的重点。所以税收能力提高另外一个原因是数字监管手段，大数据、人工智能逐步的打通了企业、互联网平台、银行和税务系统之间的信息壁垒，过去靠信息差形成的避税空间快速的缩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刘志阔指出，地方财政不断扩大的刚性收支缺口正在倒逼税务部门加强税源管理，清理这个税收优惠、追缴既有税源和提高征管效率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稳定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这说得很好听，就是什么横征暴敛。问题是这一轮的税收和社保征管收紧恰逢中国内需疲弱，中国企业利润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目前并没有通过提高税收啊，提高税率来增加财政收入，而是依靠数字化监管、清理税收优惠、追缴历史欠款、 提高税制实际的征收率。那么在地方政府财政持续承压的情况下，过去长期存在的税收优惠、低基数缴纳的社保和各种征管灰色空间被系统性的压缩，这就意味着新增的税费和社保等刚性支出直接挤压企业的现金流，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开始裁员，有些企业因此倒闭。所以最终的结论是什么？中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他们面临的财政压力正在成为中国经济下行的另外一个噪音。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初代黑雷，谢谢观点，谢谢王先生分享我的观点，每次发言只能输入190个字符，我长话短说，有这样的限制吗？有这样的限制吗？好像没有吧？有吗？我第一次听说190个字符。我们包括中共所使用的词汇、思想等，几乎全部来自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日本当时为了翻译西方的著作，创造了大量的汉语词汇，称为新汉语或者是和制汉语。问题是这些词汇大多是引人误解或根本是错误的。所以台湾的认知战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用的词汇不当，自己要解释说明问题，自己不明白结果。上说的经济就是和制汉语，日本为了翻译 economy 把经世济民缩称为经济，但两者截然不同。两者截然不同啥意思？目前就是中国独有的经济病。哦，原来你懂这个。OK, 我们知道你懂啊。目前中国独有的经济病就是历史周期病。大清之前是家族中央集权农民社会，当下是中央党派中央集权农民工社会，党派政治和现代科技为表象，迷惑了人们的认知，但中央集权始终如一。所以历史上中央集权发生的事情在当代中国仍然会发生，只不过发生的形式不一样而已。OK, 我没懂，你把这个赖到日本人翻译的问题吗？日本翻译再错，他也注入了他既有的内涵。你比如说经济，好，你说经济这个词儿用词不当。用词不当没有关系啊，只要它内涵包含了它想指向的词义就 OK 了啊，因为使用了这么长时间。你现在再去追究这个，把它说认知战是因为用词不当，你觉得合理吗？我觉得不大合理吧啊。观点，中国政府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现在全国受灾，习近平正在北戴河抢权，中国老百姓在权力面前一文不值。习近平现在抢权的关键时期，连针对洪灾的指示都没有了，可想而知北戴河会议对习多重要。是的。提问，王老师你好，我是墙内的一名老师，目前有机会前往海外定居，但是工作可能会有大的变动，或许不能继续从事原本的学术研究教学工作，我是想换个环境，但一想到原本的积累可能打水漂，就会有些心疼。昨天和妻子长谈一夜，他让我问问你的意见，今天特来请问，请王老师给我一些指引。嗯，我不知道你去海外定居的条件是什么啊？那你说我去海外定居，我要放弃我原来的专业，我也放弃原来专业的积累，我觉得很心疼。那如果你因此就放弃了海外定居，这就意味着这些专业积累 成了你的包袱。啊，我们做为人处事呢，我觉得是这样，有两件事情很重要，对我们来说。第一件事情，我们自身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很重要。而我们自身的价值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环境。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下，我们自身有不同的价值。那你核心的问题不是你原有的价值，在原有的环境中，你的价值能不能在新的价值上能够实现？能够实现当然更好，因为有个传继承。但是如果你在新的环境当中，你能发现你新的价值，我觉得也不错。那当然你这里面就有些情况我就不了解，所以我没办法做出判断，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我们自己的愿景是什么，你没讲清楚。你的愿景是啥，这个你去海外定居是不是你的愿景？如果你是你的愿景，那你原来的积累不应该成为你新的愿景的包袱，而应该成为他的助力。但你现在是反过来，所以实际上核心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你到海外，你去海外定居的愿景是啥。你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问我没有意义啊！如果你解决了愿景的问题，你都不需要问我。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还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只要搞清楚你自己在想啥，这个核心，这是核心的问题。观点：中国 M2 从2015年的150万亿到今天的250万亿，而经济越来越差，究竟是中国经济差，还是民间民众的个体生活感觉差？中国外汇储备十年维持在3万亿，但每年都是顺差，赚上千亿美元，这些钱都哪去了？中国的经济都去宏大叙事了。中国的经济差吗？个体和国家层面是一回事吗？ GDP 年年都是增长的，整个蛋糕更大了，只是人们吃的更少了。观点：楼继伟这次盘活国有资产，我感觉这其实是个很重的信号。过去地方政府靠新增收入活着，靠税收卖地举债，现在开始越来越依赖变卖出租、证券化已有资产。一个财政体系如果从创造现金流转向出售家底，是不是说明它已经进入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阶段？你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吗？全是大词儿啊，我不知道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啥意思，什么时代的结束？地方财政从你说的创造现金流，地方财政从来不创造现金流，创造现金流的是企业，地方财政它只是收税，收税并不是创现金流，现金流不是它创造，企业创造，它只是把企业创造的现金流拿来而已。那出售家底，出售所谓的家底其实是地方政府没啥家底，地方政府的家底其实很难变现，很难变现，能变现的早就卖掉了。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比如说地方政府卖的最快的是什么？车位，马路边上的车位卖的最快是车位，各个城市都在卖着车位，应该这两年都卖光了。他卖给谁呢？卖给一个企业，通常卖给一家企业，那家企业一口气经营全城市的车位，然后一口气给他一笔钱给这个政府，他们通常这么干，这就是能够变现的资产。但是其他的呢？其他并不能变现。你比如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怎么变现？水厂它能变现吗？它不能变现。水厂、电厂它都不能变现。所以实际上国有资产变现，变现的能力很低。它能变现的就卖了，早就卖完了，现在卖不动的就无法变现的资产。它现在为什么会进入一个这样的阶段？因为它现金流，它收到的税，它的财政收入不够呀。 他就算是使劲搜刮还是不够，那怎么办？那就卖家底呗。那我这个不是现在才发生，这发生了一段时间。你说一个时代结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时代的结束，你说呢？经常问我是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时代的结束啊。情况该来的还是来了，字节豆包将于今天起正式对从豆包跳转到抖音商城预订酒店的订单收取 12% 的综合费率，包括 11.4% 的豆包成交费加 0.6% 的固定手续费。这标志着豆包将不再是字节的纯烧钱产品，今后豆包向用户推荐的付费产品一概承担，豆包就要向商家抽佣啊。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今天发表声明说，国务院撤销了 17.5 万个外国公民的签证，声明说这些签证持有人违反了签证条件，实施了犯罪行为，煽动对美国公民的暴力，欺诈美国民众，滥用美国移民体系，或者危害国家安全。哦，我还没看到这条新闻啊。提问王先生，感觉现在中国记者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我不知道这个现象。有这个现象吗？我没有看到这个现象啊。中国记者的地位原来很高吗？中国记者的地位高是源于他在整个的宣传系统。宣传系统当然就官员很重视媒体，因为它是个宣传工具。那么他在媒体上的形象对他的官位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对记者都很客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记者的地位很高，他只是个宣传工具，我们叫党的喉舌，他只是个喉舌而已。我老实讲，当然中国记者待遇很高，中国记者待遇高，地位并不高，因为他是在一个工具的地位，他只是个工具人。中共的宣传工具，所以他的待遇高，地位并不高啊。很多官员会优待这些记者，因为什么？拍马屁嘛，把记者待遇搞好了，记者帮他写文章，拍他马屁，对他来说会影响他的，会是影响他的这个政绩，所以记者会有很高的待遇，很多官员会给他们很好的待遇。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地位高啊。那你说现在地位越来越低，我不知道是什么地位低，可能是待遇在下降，因为媒体的效益很差，因为观众放弃电视，观众放弃报社，放弃杂志，都不看了，都不看，他们就没有广告收入，没有广告收入，他们这些媒体的经营状况很差，所以新闻记者的待遇也越来越差啊。我倒不觉得他们的地位有上下，他们一直是一直是工具人的地位，我不觉得他高，我也不觉得现在低了，他一直是恒定的这个地位。坐标杭州，前几天台风登陆浙江，杭州市政府不但没有全市放假，还要求上班提前一小时，而且外卖网约车平台也是正常运行，而且价格不涨，快递依旧正常上班。共产党真是不把老百姓当人。我在抖音发的小区水灾视频直接被限流，发出三天看流不到十个，而且其他视频都有好几百。你看，发改委拨了2亿给浙江，让浙江搞重建，说明什么？说明台风对浙江的冲击很大，但是杭州居然没有让大家放假，你这真的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啊。王老师你好，我认为攻打台湾是个伪命题，如果要统一，没有比现在更好的窗口，美国陷入伊朗战争内，加上弹药减少，如果现在还不打，以后更不可能打。 我认为从头到尾就没有，这是个伪命题，是真的。为啥？我认为共产党很清楚，他打不赢，啊，打不赢这场仗，他没办法取胜，他没办法取胜，他就不打。但凡他今天觉得打得赢，他明天就会开战，你信不信？这是我的看法。所以中共一天没有开战，都说明中共认为打不赢，就这场渡海作战是打不赢的，他才没有打。好，明谢，再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在这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